历代志上第十八章。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又攻打摩押，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哈大利谢往幼发拉底河去，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夺了他的战车一千，马兵七千，步兵二万，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原来陀乌与哈大利谢常常征战，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喜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在盐谷击杀了以东一万八千人，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喜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沙威沙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历代志上第十九章。此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详察窥探亲赴这地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一千他连得银子，从美索不达米亚、亚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三万二千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七千辆战车的人，四万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服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历代志上十八章、十九章都在讲征战，十八、十九、二十章就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一直维持征战得胜的生命。我们先来看第十八章。十八章有两节经文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在第六节跟第十三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你从第十八章你就要回头去看，为什么大卫可以一直活在得胜当中，那活在得胜当中还有哪些的秘诀，以及在十七章讲到大卫之约，大卫怎么样去回应神与他的立约，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重要。尤其是那个时候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耶路撒冷的这群回归的渔民特别重要。第一，我们抓住了神的应许，我们抓住了神的约，那我们怎么在这个约的当中支取神的祝福，支取神的同在，支取神的得胜。十八、十九、二十章就是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几个属灵原则。在第十八章告诉我们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之后，大卫如何来回应神的应许，回应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得胜，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知道的。第一，我们要先看见是大卫主动的去攻打非利士人。诶，你会再说十六章大卫不是已经大大得胜了吗？已经得胜了，怎么现在要攻打非利士人呢？因为之前的战争是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大卫是被动的出去征战，那时候是夺回了该有的一个应许之地，非利士人不能够再来骚扰了。但现在大卫是要去夺回失去的应许之地，而且这次的得胜不单是摩押人的得胜，亚门人的地方也大大得胜，远超过人在之前量给亚伯拉罕之地，就是这叫做得胜，而且还得胜有余。你透过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就知道，这个大卫的得胜之后他做了第一件事情，那就是拉了战车一千，马兵七千，步兵两万，拉战车的马都砍断蹄筋，但他只留下一百辆车的马。大卫现在在学所罗门一件功课，就是什么？不要为自己加添马匹。其实这是生命记十七章里面所说到的神的原则，征战的原则就是不要去倚靠你以为该有的能力、该有的环境、该有的国力和战力这些物质的事情。第一个能够维持我们生命当中一直征战得胜的秘诀，那就是你一直要把以为物质的丰富把它转换为对于神的同在的倚靠。亲爱的家人，大卫为什么可以一直得胜有余？他就知道当我得胜所得回来的东西，我知道我不能够来依靠这个。很多时基督徒会这样，哎，我征战得胜啊，哎，这是我征战的策略啊，哎，我就是这样得胜的啊，我就是这样得医治的，我就是这样侍奉很有果效的啊，我就是这样传扬福音的啊，我们就会倚靠这些了。我们慢慢的就失去了我们对于神的依靠，而依靠了这些物质上我的经验，我所拥有征战得胜之后所拥有的东西。所以大卫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征战得胜完之后先将马砍断蹄筋，因为以斯拉引用大卫得胜的这个关键来教导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群的渔民，不要依靠马匹，不要依靠那些的战力，不要依靠这些的物质。第二件事情，以斯拉要透过大卫这件事情来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他们夺得了很多的铜，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夺得了很多的金跟银，大卫都把这些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诶，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在征战得胜当中，我们所赢得的经验，我们传福音所得着的灵魂啊，我们办布道会，我们拓展一个事工，哇，别人就好羡慕你们有一些成功的秘诀来教教我们。诶，我们这些成功的教会，我们就有些的秘诀啊，你要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去做，我们就需要，哦，我也来学学这个秘诀，这个秘诀我只要照着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就会成功。亲爱的家人，这是很危险的。大卫所做的事情就是来教导我们，所赢得的他全部都献给耶和华，不在乎大卫的策略，而在乎神与大卫的同在。今天以斯拉也是要教的这些渔民，你们回来重建耶路撒冷，不是要靠策略，不是要靠马匹，不是要靠战力，不是要靠物质，乃是靠神的同在，而且将我们所拥有所得回来的将它完全的献给神，不去依靠这些金银铜。他不单是献给神，他有些是保留，他没有献上，但这些所保留的都作为建造圣殿的器具，铜金银全部都献上。这样家人，以斯拉为什么要引用大卫的这两场的战役来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征战得胜的秘诀 而且一直活在得胜的当中，那就是尊荣神的同在，并且在每一次的得胜当中，将自己得着的你的经验啊，甚至得着的丰盛啊，所得着的祝福啊，或者是人家对你的称赞啊，全部都带到神的面前献给神。这就是大卫所做的第三件属灵原则。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你现在在第十二节，洗鲁雅的儿子亚比赛在以严谷击杀了以东18000多人，大卫就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于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在十三节是再一次说到耶和华使他得胜，其实这个是诗篇第60篇的一个根基。我们读这一段可能两节就过去了，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立刻就知道这一段就是诗篇60篇的背景。大卫在这两节的当中的背景是什么？向神认罪悔改祷告，很特别哈。但大卫在学一件事情，我一直得胜，我一直得胜，我在我得胜的过程当中，大卫一直在做认罪祷告，很奇怪，大卫不是犯罪啊，大卫会是一直得胜的过程的里面，大卫非常清楚知道我的肉体会不会出头，我会不会陷入到一种的危机的当中。大卫在整个征战的里面，他发觉这里也有征战，那里也有征战，这里也有征战，怎么到处都是征战，虽然每一场战役都得胜，但是大卫知道是不是神在提醒他哪件事情，为什么会他一直要去征战，所以他立刻就把他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主，是不是这些的征战是我的肉体想要去扩张我的国度啊？是不是我里面的骄傲，是不是我有做错什么事情，所以大卫就写下了诗篇60篇，提醒一直在征战得胜的人该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你的骄傲，不要让你的老我，不要让你里面的那个肉体，不要让你里面的那个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起来得胜。大卫在神的面前，他知道每一次的得胜是提醒我自己更加的谦卑跟俯伏在神的权柄的当中。所以12、13节短短两节，你不知道那内容是什么，得胜呢，但是这是诗篇60篇的背景，就提醒我们大卫做了一件事情，在每一场的得胜当中降服在神的荣耀跟神的全能的当中。亲爱的家人，这短短的这几个经文就记载三件事：大卫砍断马的蹄筋，大卫将金银铜留下来献给神，大卫在得胜的里面一直在做认罪的祷告。今天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必须要去学会，所以鼓励家人们，在你今天生活的里面，可能你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你现在家庭也很不错哈，工作也不错啊，婚姻亲子关系也非常的好，令人羡慕，经济状况也非常的丰裕。那么我们就要学习到，就是说主，当你把我带到这样一个昌盛得胜丰盛的过程的里面，我必须要去注意到的是，我的心有没有倚靠这些物质，我所拥有的，我的心有没有把这些金银铜，这是我的，我所赚取的，我所得胜的，我有没有看见，我的力量，我的策略，我的谋略，我的聪明，我的智慧，使我在这一切事情上能够得胜，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大卫就避开了这一切，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家人，让这三件事情成为我们今天向神一个呼求祷告的内容。所以14节到17节，大卫就秉公行义，有设立许多的行政的次序。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拥有约的应许的人，他不是整天就坐在那边等待，他是拥有了应许，是勇敢在应许里面去征战，去得胜，去付出代价的人。今天我们有些基督徒啊，我领受应许了，哇，我领受有人对我预言了啊，我领受有人为我祷告了，有神的祝福了，我就停在原地了，好像我什么都不用做啊，神自己就完成了。大卫不是等在那里，你知道哥林多前书3章啊，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什么叫与神同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就是领受应许的人是要积极的去回应神的应许，领受应许的人是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勇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征战，神会与我们得胜。我们只要记得将我们所得胜的一切献给神，将我们所得胜的一切更将自己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就学会了以斯拉引用大卫的得胜来教导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这群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你们会得胜的，你们会昌盛的，你们会复兴的，但是一直降服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所以到了第19章， 特别记录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的爱心，大卫的善意，结果被亚门人给扭曲了。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这些事情啊，你要去征战得胜哦。我们好像在所有的难处啊，仇敌来攻击啊，恶者来攻击啊，环境来伤害，哎呀，我们靠主得胜可以谦卑啊。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一个挑战，就是什么？我们的好意，我们的爱心，我们对人渴望的给予，被人误会给扭曲，还恶意的来攻击我们，这就是亚门人所做的。亲爱的家人，我们要明白，我们站在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如果我们是大卫，我们对于人的好被人扭曲了，你会怎么去回应？还有，如果我们是亚门这种的心态，有人对于我们好，有人要来恩待我们，我们里面是怎么？我们里面有没有安全感去回应？今天我们透过第十九章，我们要学会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当大卫的善意被亚门人扭曲的时候，等待亚门人的是灭亡。亚门人羞辱了大卫他们的臣仆，所以要发动战争的时候，亚门人没办法战争啊，他们就找了亚兰人来帮助他们。所以亚兰跟亚门他们是一个结盟的关系，是花大钱买来的雇佣兵啊。但这边出现了教导我们得胜的秘诀，仇敌也会互相联合，那神的百姓呢，我们也要联合。所以十八章十九章不是只有记载大卫的得胜，他如何与神去同工，如何靠着神可以得胜。十九章就是告诉我们兄弟之间的得胜，也是帮助大卫这个国度可以得胜不可少的一个秘诀。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不是一直仰望我们的领袖啊，仰望我们的牧师啊，他带领我们得胜就好了，我们就靠着他了，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今天约押跟亚比赛的合作，就是亚然人若胜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胜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诶，这样的家人，你一定要把十九章的十二十三节把它记熟。在这段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孤独的做一个追求的基督徒，我们会遇到征战，我们会遇到软弱，我们会遇到伤害，我们也会遇见试探。所以你可以在每一场征战里面大大得胜，像大卫一样。但大卫在每一场征战得胜的里面，他不断的持续做一个降服、奉献、倚靠神跟谦卑的祷告。同时也透过第十九章，大卫国度的建立也跟他的勇士有关。所以牧师可以带着整个弟兄姊妹，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牧师的成功，教会是整个弟兄姊妹与牧者们同心合一，一起建造神的家、神的国度。我们今天就问我自己，我今天在这个教会，我扮演什么一个角色？我是一个竭力与我的牧者同心建造教会的门徒吗？我是一个与我的领袖同心兴旺福音，与我的主一起建造教会的儿女吗？所以今天我不是盼望一个强而有力的领袖牧师他就好了，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有他就可以了。今天神也提醒我们，教会需要像约押、亚比赛这样一个同心合一，我若遭遇到强敌，你来帮助我，你若遇到强敌，我来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做大丈夫，不是为着自己，是为神的国度，是为神的家，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所以亲爱的家人，十九章就在讲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好意被人扭曲，你会被人家冒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对于人的爱，我们对于人的帮助，有时候我们渴望去帮助别人，有时候我们很渴望去恩待别人，有时候我们很渴望去给予别人，但被人给误会扭曲，以至于我们就有一种冒犯，哎呀，好心没好报啊，我干嘛要来帮助你啊，我里面就被冒犯，我里面就产生了愤怒，以至于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帮助人。今天透过第十九章提醒我们，不要陷入到这种的情况。如果我们今天是亚门，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长辈，强而有力的权柄要来帮助我们，我们应当在灵里去祷告，去细查。我们会亚门他们也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重新的被进入到神的应许的当中。所以不管是摩押，不管是亚门，虽然是在情欲肉体当中犯罪所生出来的后代，但是不少亚门跟摩押人他们因为竭力的要神，也进入到救恩的当中。 我们今天的心能不能被扩张、被扩大？神啊，让我去分辨什么是从你而来的帮助，什么是从你而来的供应，什么是从你而来的给予。我不是一个拒绝，哎呀，我不欠人的，我也不让人欠的。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做一个孤单的基督徒。整个十九章就教导我们怎么在爱中去承接，怎么在丰盛当中去给予，怎么在真正当中去彼此去帮助，怎么在软弱的里面寻求对方的陪伴，寻求对方的给予。这都是在第十九章教导我们的事情。所以你就看到亚兰跟亚门，他们因为征战发生过后，结果呢，一看到以色列人比他们厉害，哇，两个都互相逃跑了，亚兰也不帮助亚门了。你就发现亚兰人从此再也不敢帮助亚门人了。结果属这些的亚兰人全部都跟大卫和好。亲爱的家人，如果有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有发生一些摩擦，发生一些冲突，哎呀，不是一整天就说主啊主啊，斥责赶出啊，有时候是我们在每一场的征战得胜，仇敌至终会与我们和好。我们透过读旧约，就发现所有的人际关系的里面，我们要有个盼望。我们不是跟人家发生摩擦冲突征战之后就老死不相往来，我们要向神求一个恩典，就是今天第十九章的恩典，就是借着我们向神绝对的顺服，同心合意，我们彼此帮忙，彼此帮助，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与我们冲突的人际关系，与我们冲突的各样的一个环境，都会与我们和好。这就是我们要向神要的。如果你今天在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甚或是婆媳关系、职场关系，有很大的摩擦、很大的冲突，带给你很大的压力和痛苦，今天历代志上第十九章，你就向神要，主，给我一个祷告的同伴，给我一个征战的同伴，给我一个同心合一在你面前呼求你的一个同伴，好让我们同心合一，改变整个教会的属灵氛围，改变我公司职场的属灵氛围，也改变我的家庭的氛围。神就应许我们，至终连仇敌都要与我们和好。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